亲爱的家人，早安啊！很高兴啊，我们又在一周又聚集在一起啊。我最近很开心啊，看到大家都是同心合一，一起在学习这个新本性，对吧？还在读哥罗西书。那我们K 西姐啊，第一个把整个哥罗西书每天不间断的都读完，都打卡答完了，那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真的很开心啊，因为当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启示的水位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呢？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你启示的水位是在哪里？就在这里。那后面我们又领受了这个恩典，对吧？我们有恩典福音，我们到这里。那现在呢，在这个新本性这个根基的教导之下，你知道我们的水位在哪里吗？高到一个程度啊，其实就跟神一样的高度。真的，这就是启示的水位。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是一层一层的递进的上来，以前那我们以前领受的难道不对吗？其实不对，我们不是对跟错，我们千万不要说对跟错，只是启示的水位不一样，对吧？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婴孩一样，所以我们就吃什么很软的食物，对不对？当我们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就吃肉、吃杂谷、五谷杂粮，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重生啊，我们信主以后重生是怎么样？是一瞬间的。但是生命的成熟跟成长，那是需要时间的，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要去论说对跟错，我们以前领受的是真的没有对错，而只是什么启示的水位不一样，在不同的阶段你领受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今天我们在读这个新本性根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课程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一个核心的重点啊，它就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再一次看见自己真实的身份，就认识身份的重要性，对吧？认识在基督里，你到底是谁？其实如果你认真去看圣经啊，你也会发现一点啊，是圣经啊，从头到尾，始终也是在贯穿的一个点，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什么，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说，真的新本性这根基的教导，不是一个什么标新立异的一个什么神学理论，它只是什么，在圣灵的启示下，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在基督里面，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一个真实的身份，然后告诉我们认识真实身份的重要性。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一个误区啊，常常会怎么样？会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定义我们自己的生命。只简而言之，就是什么？常常用世界来定义自己。如果我问你，你是谁，对吧？大家想一想，你脑袋里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什么？除了名字以外，你就是想说，哎，是不是我的职业、我的收入、我在这社会上的角色、我在家庭里面的位置，甚至什么是别人的评价，对吧？我们通常会这么定义自己，哎，我是一个老师，对吧？我是一个员工，我是个老板，我们什么？用工作来定义自己，对不对？或者有些人什么，用家庭来定义自己，我是什么爸爸，我是妈妈，哦，我是全职妈妈，对吧？家庭主妇这样子。那还有些人呢，会用什么？用收入来定义自己，赚得多嘛，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很有本事，很有价值。那赚得少呢，就感觉自己没有那么有底气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啊，也会用什么物质啊，用学历啊，用房子来定义自己，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啊，会用孩子的成绩来定义自己。如果孩子考试考得很好，就觉得自己怎么样，教职有方，对不对？觉得自己有用。但是如果孩子成绩不好的话，就觉得自己教职无方，好像没有用。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定义自己。其实在没有学新本性之前啊，如果你问我，我是做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知道我在这一天里面，我有好几个身份。我通常我的一天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早上我会在诊所里面，所以大家怎么称呼我？哦，就会叫我王医生，对不对？然后下午我会在这武馆里面教武术，教学生，然后他们人家就叫什么？叫我王老师、王教练啊。结果呢，人家我说经营这家机构，杜哥还叫我什么？王校长，对吧？然后一回到家以后呢，又变成什么王爸爸，然后面对我的太太，我是什么王先生。 如果晚上再去查经的话，有人还要称我是王牧师。所以我这一天里面，我的身份啊，真的一直在变，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我要怎么来定义我自己了啊、嗯。但其实这些啊都不重要，因为都不是真实的我。因为什么？它会一直在变化，对不对？你说工作会不会变化？会不会变？会变的，对不对？收入会不会变化？也会变的。然后健康会不会变化？也会变的。那有一天你的孩子也要长大离开家，说实话，作为爸爸作为妈妈，你那个核心的价值可能就不存在了，真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给你的身份什么是借给你的，但基督给你的身份嘛是生出来的。什么叫借给你？我们说什么有借什么就有还，对不对？借了就要还回去，因为这些生命什么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这些身份总有一天会没有的。但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身份那是生出来的，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一下，这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身份，你们发现都是什么暂时的、变化的，甚至会怎么样，会消失掉，对吧？工作岗位会变化嘛，对不对？大家有时候是在这个岗位，有时身为 manager 什么一直在升，有时候甚至什么会被裁员，对吧？那我们的公司也是随着外面的环境时好时坏，而且你还有总有你退休的那一天。然后面对别人的评价也是，可能今天很多人夸你，哇你很好你很棒，但是明天可能就有人就来指责你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那个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些变化摇摆不定的这些身份上面，你知道我们注定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会怎么样，患得患失，一定是嘛起起伏伏。可能环境好一点，我们觉得哎自己很有价值很有本事，但是环境如果差一点呢，我们就觉得嘛自己一无是处。别人夸我们一句，可能我们就这么飞起来了，但别人如果再指责我们一句、批评我们一句，我们直接又掉下来。所以人的生命有时候真的就像什么坐过山车一样，时上时下。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世人的在地上的身份真的就是这样子，这样也就是这样的生活，一或上一或下，起起伏伏。你在以前我也是认识一个朋友，哇当时那个做生意做得很大，然后做得很成功，你知道讲话嘛非常有底气，大家夸他，哇这个人太聪明了，太有能力，太有智慧了，哇那他讲话也是非常的有底气，给人家感觉就是哇就是老总。结果呢后面生意什么失败了，破产了，那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下来了，那讲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完全就没有那个底气了。那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什么？他把他的价值跟他的事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他的事业一倒，他里面的身份也就倒了，对不对？所以在过去的，我不知道在过去大家这个信仰的旅途中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哇，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摇摆不定，甚至有的时候会什么？会感觉软弱无力，然后很挣扎，甚至会自卑。哎，觉得明明我已经有新生命，但是我怎么活不出这种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什么，哎，是不是我祷告不够，哎，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是不是我的读经不够，是不是神的恩典不够？大家有没有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什么是核心的问题啊，根本不是在这些上面，而是在于什么，你有没有认识你真实的身份？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所以大家想一想，人这一生啊，所有的焦虑啊、内耗、什么捆绑、情绪也好，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靠什么而活，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你知道这世界给我们的标签啊，根本就拖不住我们真实的一个身份，拖不住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身份。因为什么？这些都会变化的，但是什么？就在基督里，你的身份那才是永远不变的，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啊，叫摩西啊，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你知道摩西的一生真的是很有意思，也非常的特别。你知道当他刚出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被追杀的一个婴孩，后来呢就被法老的女儿给收养了，所以他成为什么？成为埃及的王子。哇，活在那个尊贵，在那个荣华里面，那住在皇宫里面，对不对？ 吃着那个皇室的食物，山珍海味，然后接受是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时候的摩西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哇，我是那么的尊贵，这么的有能力，我是什么人上人，对不对？将来一定可以做大事的。可是后来呢，他看见一个希伯来人啊被欺负，他一下子冲动啊，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你知道一夜之间他从什么王子就变成了一个逃犯，他开始什么逃命，然后活在什么活在恐惧里，活在那个卑微里面。然后到后来你知道吗，他逃到米甸，就在旷野里面放羊。你知道他这一放是多少年呢？40年啊。你知道他40年多久？不是40天，不是40个月，而是40个年。大家想象一下，摩西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真的，什么叫高山，什么叫低谷？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形容他了。曾经的是王子啊，意气风发，现在呢满身的野草，然后天天什么就对着一群羊。所以后面连摩西自己都说，我左口笨舌。我知道他为什么左口笨舌了，因为什么？天天要跟羊在说话，对不对？他这么说自己。你想他以前啊是说我要拯救整个民族啊，现在呢他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他人生已经好完全看不见盼望了。所以他的前半生啊真的就任由环境命运来摆布，他身份一直在变，从王子变成逃犯，然后再变成什么牧羊人。所以说如果你是摩西，你想一想，我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子，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可是呢圣经记载啊，在哥烈山神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你知道神没有说摩西啊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也没有说什么你是一个逃犯，神也没有说什么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人。你知道神说什么？他说什么？我要差遣你去见法老，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我要怎么样拣选你，差遣你，你要成为我的使者，成为我可使用的仆人。哇，亲爱家人，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神一开口啊，你知道摩西整个身份什么被重新定义了，不是什么不是皇宫在定义他，不是过去的失败在定义他，不是旷野在定义他，而是什么？神在定义他。你知道神给了他一个什么全新的一个身份，以至于后来当摩西在面对法老，面对红海，面对那些百姓的抱怨的时候，哇，摩西不是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什么？他知道他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他是什么？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拣选的。神说什么？我是谁我就是谁。神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有什么。神说我能我就能。阿们。这就是身份所带来的，大家看到没有？当摩西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他一生后面就改变了。咱们看到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都在写摩西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让那什么来定义我们？是让我们的工作来定义我们吗？还是让我们的收入，让我们的银行卡来定义我们？还是让我们的过去来定义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情绪来定义我们？都不是的，而是要让谁？让神来定义我们，那神的话来定义我们。因为今天没有人有这个权柄来定义我们，只有谁？只有神才有权柄。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什么？为我们而死，而且他这个爱是什么？永远不变的。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来的定义我们，大家同意吗？阿们，感谢主。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最真实的一个身份，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新本性的一个根基的教导。你是谁？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我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身份。当你在真的在你里面你看到这个真实的身份，你的一生啊便真的有稳固，有那个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当你的身份一稳啊，你知道你的生命就会稳定了。当你的生命一稳，你的生活也就会稳定了。真的就是如此。当你真的知道你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其他的身份也都会因此而改变。你会怎么样？像我变成一个好爸爸，对不对？我会变成一个好丈夫，燕说对不对？再问他才有用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当我知道自己是真实身份的时候，你世界上这些身份都会改变。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好太太， 圣经讲什么？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对不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那你一定是会有一个智慧的，你是一定会很有智慧的，你肯定会有敏锐的眼光。真的，你投资什么，别人投资可能失败，但是你一投资肯定成功。因为什么？你有神的恩宠。因为什么？你活着不再是你的，乃是基督在里面你活着。我们与基督是什么？是同种同命同生命，对不对？基督有没有智慧？有。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有智慧。基督有没有爱？有。所以我们就是爱。基督是不是光？我们就是光。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真的不一样？当你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你在地上的一切的身份都会因此而改变。哦，所以这个就是身份的重要性。你知道仇敌魔鬼对我们的最狠的攻击，或者说最致命的攻击啊，他不是攻击我们的行为，而是什么？会攻击我们对身份的认知。因为今天说实话，我们如果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完全没有权柄了，完全没有能力来攻击我们了。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他已经被基督踩在脚下，他必须服从在基督的名下，对不对？他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来攻击我们，但是什么？他却可以用谎言来蒙蔽我们。那这就是魔鬼千年不变的一个诡计啊，常常是什么？用谎言什么来攻击我们的身份，然后蒙蔽我们对身份的认知。所以一旦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因为他知道当我们人的身份被攻击以后，我们就会什么？就怀疑神的话，就怀疑神的爱，就怀疑神的恩典。所以这才是魔鬼最致命的攻击。是魔鬼让我们犯罪，那只是一个结果，而他最根源的问题嘛，就要什么？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要蒙蔽我们的身份。你知道大家看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对不对？你知道耶稣禁食了40天，大家有没有禁食过啊？不要说40天了，只要一天就行了。你的感受是什么？哇，特别饿，对不对？可是耶稣是40天啊。所以当他在肚子最饿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知道魔鬼来，他不是说什么，不是试探这个食物，不试探耶稣你有没有能力，他说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什么？在问耶稣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是换句话在来讲的话，魔鬼是什么？是想让耶稣用表现来证明他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做点证明给我看。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你要把你的能力给显示出来，对不对？是今天神也用同样的方法在问我们，不，魔鬼也用同样的方法在什么？攻击我们。你若是神的儿女，你为什么还软弱呢？你若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家里还有这么多问题呢？你若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的祷告总是没有成就呢？你若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还会失败呢？是不是？是不是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挑战的声音在我们耳朵里出现？真的是这样子。大家知道，你的身份不是靠行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从神而来，从神而生的。在从这那一刻起，我们什么？我们就是神宝贝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尊贵荣耀的神二代。大家知道吗？身份跟外在的一切没关系。就像我的儿子王一正，你说他外面的行为好，他就是我儿子吗？难道他外在的行为不好，他就不是我儿子吗？跟他外在行为好坏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什么？身份跟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不管他好坏，他都是我儿子，对不对？就像今天，你知道我穿这件衣服，大家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帅不帅？哇，谢谢啊！你知道这件衣服啊，恢复多少？恢复10年啊！你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是在我结婚婚宴上特意量身定做穿在里面的一件衣服，对不对？10几年了哈，我身材保持还可以，感谢主。很少穿，对啊，因为这样的衣服很少穿，但真的是量身定做。你说难道我是穿上这件衣服我才变成新郎吗？我才变成燕的先生吗？跟我穿这件衣服有没有关系？根本就没关系，对不对？即使我穿一件背心，我也是什么王先生，如假包饭，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们知道， 你的真实的身份跟你外面穿什么，跟你外面的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人所有的迷茫啊、自卑啊、痛苦、内耗，或是非常情绪化，其实最根源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在基督里我是谁。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不要配合魔鬼。当你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魔鬼就会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当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魔鬼就会告诉你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当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魔鬼就告诉你，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让你什么？怀疑自己的身份。所以说他让你什么？不知道你是谁。当你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你能做什么？当你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我有什么权柄，我有什么能力。所以今天什么？我们要对神的话说阿们，对魔鬼的声音说什么？说 no。 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对不对？神说我是谁，我就是谁。神怎么定义我，我就怎么来看自己。如果我们不知道基督徒真实的身份啊，你知道吗？我们说嘛，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当你不是活在基督里，那你什么？一定会活在这个谎言里。那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就是活在这个谎言里，因为这个是神就魔鬼就通过这个世界来欺骗我们。但是当你知道你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你在这世界上你真的会与众不同，你会成为一个好爸爸、好老板、好员工，对吧？好儿女。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身份都会因为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而改变。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我想这段经文大家是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17啊，来我们一起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看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啊，它是没有人这个字，它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一个品种，新的一个物种。好，你看英文就知道New creation。 那在这里大家看到，我让这段经文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啊，倒背如流啊。但是这段经文千万不要倒背啊，因为这里面有关键很重要两个字情啊。好，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新造。新造是什么意思啊？就不是翻修翻新的，不是修理，然后不是补一补破一破，就像我们曹大哥做装修的，他不是把一个旧的东西翻翻修修，把它弄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叫翻修。新造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全新的一个品种，对吧？圣经来形容全新的一个物种，全新的一个源头，这才叫新造，对不对？如果不是新造，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改良，那叫修补。所以神这段经文用新造就告诉我们，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修修补补，不是改良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受造物。然后再看一下这两个字啊，我知道平常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那个忽略到，旧事已过，看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大家看一下，看的位置在哪里？看啊，哇，这两个字真的很重要。意思什么？就好像蛋炒饭里面如果没有蛋，那还叫蛋炒饭吗？那叫什么？那叫炒饭，对不对？蛋炒饭之所以叫蛋炒饭，就是因为它有蛋。所以这句话的精髓就在这里，你看看看了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会他会这样看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对吧？可是这是我觉得阿牧师太厉害，他就看到这里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对这个我们对这段话的解释就完全的不一样。神让我们看什么？是看什么？是看旧事还是看新的？看新的。因为什么？旧事已过。什么是旧事呢？这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旧事是什么？就是那个旧人，就是我们常说那个旧我，旧的本性，旧的思想啊，旧的身体，然后在什么，在咒诅里的，在疾病里的等等，这些就叫旧事。圣经讲说什么？旧事已过。已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结束了，终结了，消失了，没有了。所以神今天叫我什么？不要看旧事，而是要看新的。因为旧的一切什么已经结束了，完全结束了。神让我们看什么？看新的本性。什么是新的本性呢？什么是新的受造呢？就是什么？ 新的身体，新的智慧，新的能力，新的权柄，新的爱等等，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新的。所以神让我们看什么？不要看旧事，而是要看新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上一周啊，那个 Nathan 分享那个毛毛虫的比喻变成蝴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对吧？当蝴蝶如果已经在空中飞了，你说它还要不要看自己的过去？哎，毛毛虫怎么在地上爬？它要不要研究自己如何在地上爬？哪个地怎么爬？如何爬？需要吗？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它已经在飞了。圣经里面不，那个生物学里面那个词叫什么？叫变态，对吧？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好，叫完全的变态，完全就是完全的变种了，是吧？毛毛虫跟蝴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彻底的被改变了。其实今天也是，这个新生命、新本性的根据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个老我已经什么？与耶稣一样被埋葬了，没了，然后一个全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我们很喜欢怎么看什么？看过去的。你知道人的本质是这样，比如我现在告诉大家，大家千万不要往后看啊，后面有危险。哇，所有人我看本能反应都会转过去看，人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很清楚叫我们看，不要看过去。你知道我们信主信的很多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什么会喜欢就什么研究我们旧人，喜欢盯着旧人，就好像说哎。今天我怎么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又软弱了？我这个老我好像没有死透。所以当我们越看这个旧人，越看这个老我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越灰心啊，越绝望啊。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再看旧人了，因为旧人已经死了，没有了。就好像今天如果我搬到一个新的房子去，我还需不需要天天跑到老房子那个旧的房子里面看？哎，这个水管怎么会漏水？这个地板怎么会发霉？墙壁怎么会发霉？不需要的，对吧？因为我们什么已经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很多人说，哎，既然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我怎么感觉我那个老我还在？我怎么还会发脾气？我怎么还会软弱？还会失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我们总是说嘛，我总觉得我那个老我没有死。大家有没有听到？你觉得？我觉得你觉得是真理吗？你觉得可以当饭吃吗？开个玩笑啊，你觉得啊，其实是最不真实的，对吧？就好像我们重生，说实话，在座各位，当你重生信主那一刻，你有没有感觉？关键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啊，把水里面一泡又出来，对吧？或者说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为我救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什么？你已经重生了。当你相信那一个起，你已经重生了，你有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我问大家有没有重生？重生了。因为什么？圣经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神的话是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靠感觉的，不是你感觉有哦，那就是有啊；你感觉没有，那就是没有，对不对？我觉得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我发现越来越假。大家都有做过那个戴过 3D 眼镜吧，对不对？我们在当探，我们市中心那边不就有个叫个飞跃加拿大，对吧？你戴着那个 3D 眼镜，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哇，说带你飞跃整个加拿大，那种感觉啊，真是身临其境啊，十分钟啊就可以让你环游整个加拿大。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嘛，对吧？到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东西可以让你真的完全感觉像真实一样，但那就不是真的，对吧？它可以让你感觉你就像上次我坐那个去迪士尼，他说坐那个火箭，你知道只是坐了嘛，就坐那么原地不动，戴个眼镜，结果我就这么看了一会儿，后面我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样？我都快吐了。因为就晕啊，对吧？所以马斯克如果造火箭，我第一个不去做，做完我真的晕出来了。后面我发现其实就坐在一个椅子上，戴个眼镜而已，他就让你真的感觉上一下冲上，一下下来，一下上去，哇，人就我真的出来以后，我在迪士尼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要吐了，因为你知道那感觉，那你感觉很真实，但就是假的。所以我说的对不对？感觉不能当饭吃啊，大家记住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千万别说靠感觉，难道你的感觉就是真理吗？难道你的感觉就能改变神的话吗？ 真的话难道是因为你的感觉而改变吗？所以今天千万不要什么用感觉来进入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新本经根基里面有个教导就非常好，叫做感觉主义。我们都知道律法主义对我们很多的捆绑，还有一个就是感觉主义，对吧？我感觉我软弱了，我感觉我不行了，我感觉我没有能力。 No No No， 这是你的感觉。基督是什么？我是有能力的，在基督里我就是有能力的，在基督里我不可能软弱的。你什么？基督是大有大能 大力的，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让感觉来告诉我们。那很多人说，那我们那个老我，那个旧我去哪里了？去哪里了？这是什么？十字架上的真理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十字架上啊，有两层真理啊，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是什么？主为我钉十字架，只是解决什么我们罪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与主同钉十字架，解决了什么我们救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只认识到第一层，主为我钉十字架，那我们就什么就会一直持续活在和老我那个什么纠缠里面，挣扎里面。但是如果你领受了第二层，你就真正可以什么活出得胜的生活。其实我问大家，耶稣是为了我们而钉在十字架，因为什么？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有罪，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替我们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什么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你知道，这就是福音的根基，也是十字架上的第一层真理。但是很多人如果看到这第一层，哎，就不知道还有原来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很多人会常常会说，哎呀，我控制不住那个老我啊，哇，那个老我好像很厉害，太强了，总是死不透，就好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真的总是会什么死灰复燃。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越想努力改变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越改不掉。你知道在我们人的这个性格里面，你越拼命啊，你就越挣扎越痛苦。很多东西你越想改变，你发现你根本就胜不了。所以保罗才会这么叹息说一句话，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不由得我。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真实的写照。只是在过去里面，我们同样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教导里面，我们总是什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老我，想把它给治死。但是什么，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什么要靠自己去对付老我，他没有教导我们什么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旧人钉死。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你的旧人早在2000年前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不是给你一把刀啊，那你每天去怎么砍自己，砍自己的老我，对不对？而是什么，那你凭着信心宣告，你以你的旧人已死，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啊。我来，罗马书6章6节，来，我们一起读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下一个经文，对，是罪灭绝，经文背得非常好。好，下一个，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的，保罗这两句话，对吧，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的旧人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大家看到没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真的，大家好好去领受一下这两句话啊。已经是什么意思？不是将来，不是以后，不是慢慢的，而是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什么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就与基督什么同钉十字架。所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旧人，所谓那个老我也死了，然后耶稣埋葬，我们旧的生命，旧的一切也一起埋葬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全新的生命也一起复活。你知道，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不是一个盼望啊， 哇，很多人也觉得哇，这是不是保罗特别的属灵？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属灵的事实。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真的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脾气一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告诉什么？哎呀，我又是那个爱发脾气的人，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感觉可靠还是真理可靠呢？这人的感觉是很有意思的，早上可以很开心，中午可以闷闷不乐，晚上又恢复正常，真的可以起起伏伏啊！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子，感觉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圣经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什么？旧人那个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彻底什么死亡的埋葬的，完全的被终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什么？你知道你得救了。第二层是让你告诉你什么？你已经得胜了，对不对？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现在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个老我，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容易发脾气啊？我太太我验罪有发言权啊，因为别人看我平常好像都不太会发脾气，但是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我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吧？特别是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面，有时候真的是，你知道有一次我真的是这样，我说在他们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两个人总是在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然后那因为小嘛，所以我就觉得老大总是会不太对，因为老二躺在床上，比如说很小的时候躺在床上怎么不动，突然哭了，那肯定就是老大过去捣弄他一下，那不知道为什么要捣弄我也不知道，但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就开始真的是忍不住，一开始还忍，后面越来越忍不住，有时候就为这个事情常常发脾气。特别是有一次我跟自己说，我因为真的他小，他的认知里面，像我老大玩，那时候30岁，老二也就是1岁，他的认知里面他不知道他是在玩还是在捣弄孩子，对不对？还是在捣弄他。但是老二只要一哭，我们就觉得老大不对，所以后面我也真的是在反省，对孩子嘛不能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下午说，我今天绝不跟孩子发脾气。结果呢晚上回来，我发现我发的脾气连我自己都不认得了，哇，那个脾气怎么就会这样子呢？所以当然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信仰里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越想改变的东西，你发现你越改变不了，你越不想发脾气，结果发现你的脾气发得更大，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是什么？今天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会发脾气的我已经怎么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老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的祷告不是在什么求什么神啊你改我的脾气，求神拿走我的脾气，而是宣告什么？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有没有脾气？基督没有脾气，所以我呢，我就没有脾气。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这启示的水位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到，如果理解不到啊，多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查经，你就能理解，你就理解新本性的教导。真的，这里面含义很多。他不是让你在什么在关注那个发脾气的你，而是什么关注基督。当你知道你在基督你真实的身份，你现在是基督，基督怎么会发脾气呢？对吧？所以你越揪着自己的老我，你真的越容易发脾气。但是什么？当你越看基督，你知道在我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发脾气啊！真的，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真的，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焦点的不一样。因为以前的当你注意在我那个发脾气，你的焦点是哪里？是在这个老我，对不对？你的关注点是在那个老我。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你要看了、看新的，看在基督里的新本性，你的新生命。所以焦点不一样，那重心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关注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你的焦点还是在老我的时候，就是什么？靠人的努力想要去改变。但是焦点如果是在基督的时候，那就不是靠人了，那是什么？靠基督。所以大家你们看一下，真的理解吗？好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真的要好好理解这句话，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启示的水位真的是跟基督一样的高度。所以最近我也听说很多人跟我讲啊，我也跟我国内家里人开始在教导这个新本性的教导，就他说你这么一讲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因为什么？以前祷告开口闭口都是什么？都是求嘛， 对不对？哇，神啊，求求你帮助我，哇，神啊，求求你给我智慧，神啊，求求你给我力量，咱们都是会求，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句话通常是这么祷告，我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觉得很矛盾啊，竟然不配祷告，那你还祷告啥呢？对不对？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属灵，非常的谦卑，但其实嘛，是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对吧？所以我妹妹他们跟我讲，他说你这么一说，我说你来，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你来祷告。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对吧？你又不让我求，对吧？那现在我要祷告啥？那我说那其实你就不理解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因为什么？当你拥有了基督，你就拥有了万有，对不对？万有已经都在我里面了。我们把我们所求的东西怎么样？不是在求了，因为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是要什么？把它给流出来，把它给彰显出来，把它给释放出来，然后什么？把它像神一样把它创造出来。是人的逻辑很有问题啊！你说我是属基督的，我就是属人的，对不对？不，我是属基督的，那属基督是不是属神？基督是不是神？对吧？但如果说我活的就是基督，是这句话没有问题。但我说我活的就是人，不，我活的就是神，大家可能那这句话就不敢这么说了，对吧？因为当然，虽然我不敢这么说，但其实真理就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为什么不说我活的就是神？因为什么？还有一个位格的之差，因为神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除了这位格没给我们。他把耶稣跟万有都已经给我们了，除了这个位格没给我们。所以我不说我活着就是，我活的就是基督，没有说我活的就是神。但其实一样，基督就是神，那我活的就是基督，是不是一样？我活的就是神，对吧？那如果神也告诉我们什么，在地如同在天，人怎么可能在地如同在天呢？你只有你是神的时候，你才能在地如同在天。所以真的，这是人的语言的一个误解。所以今天什么，你真的知道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你难道不知道什么祷告吗？以前怎么祷告，现在也应该怎么祷告。以前你要求什么？因为没有，所以你要求，对不对？现在什么？因为有，不用求，只要留，只要释放出来，只要创造出来。真的，让大家能理解吗？所以不要说你不会祷告，你就什么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把你求的东西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现在通过我们的口把它给创造出来，把它给释放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啊，不是什么努力变成基督，而是什么相信基督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你说保罗，你看他有没有说我要努力活得像基督一样？没有的。你知道我以前我看一些基督他的那个名言，他说我要越来越像基督啊。这是我认识曾经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牧师，我看他电脑上面就贴了这四个字，我要越来越像基督。不是越来越像基督，你已经就是基督了，因为现在活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口号，乃是什么最真实的一个看见，是灵里的一个看见，是启示到一定的高度你才能看见。所以今天什么，我们不是努力活着，而是什么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是要努力得胜，而是什么在基督里我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不是要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是什么当我们重生那一个去，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什么是神的宝贝，对吧？是尊贵的神二代。所以今天什么，不要再去看旧人了，再去研究旧人了，而是什么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十字架上。旧人已经结束了，看了全新的你已经开始了，而这个全新的你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在地上行的每一个神迹，其实都在表明这么一个点，就是什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嘛，死水变酒，对不对？那他是不是把水改良成一个什么，改良成酒？不是的，他不是改良那个水，而是什么把属地的水变成属天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转换。他不是改良水，对不对？他是完全把它改变了，变成什么，变成属天的一个酒。五饼二鱼也是，他不是在，他是把一个匮乏的，然后什么被神那个丰盛的系统完全替换， 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就像一个旧的手机，如果坏了以后，我们人的本能反应是什么？修修，修修补补。但神是不会花时间这个上面修，他直接什么？给你一个全新的系统，一个新的，完全没有瑕疵的，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完全替换我们以前旧的生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是神所行的神迹，就告诉我们，是彻底的替换掉，而不是什么。不是来修理，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知道这个安牧师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借着十字架的死埋葬复活，我们下个 PPT 加上 五行节的那个降临，他跟我们再下一个有没有看到那个十二个区分，对，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真的他真的只是用十二个那个点 来跟我们讲，我们当你明白这十二个点，其实你就知道新本经整个的教导啊。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死埋葬复活，然后借着五行节圣灵的降临，给我们区分了什么？旧约和新约。哇，这个真的是解经的关键啊！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里面有没有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发现读圣经是会矛盾的啊。在过去我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圣经怎么这样子，前后是矛盾的。哇，旧约里面讲神要审判要定罪，新约又讲说神不再审判不再定罪了，这很多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区分新约跟旧约，就是五旬节之前和五旬节之后，那圣灵降下来那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当你区分了这一个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很容易读懂圣经了，你就觉得圣经原来不是这么矛盾，对吧？然后什么也区分了老我跟新我，对不对？那个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的我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然后区分了人性跟神性，你只要是人就有人性，人性什么？就会软弱的，是吧？就会无助的，就会有限的。而神性呢，是刚强的，无限的能力的，对不对？是荣耀的。然后什么？下一个区分的旧心与新心，新的心什么？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旧心就是旧的思维，旧的理念，那个老我的思维。然后区分了新的身体，刚才我们说新的身体和一个新的身体，然后区分了软弱和刚强，对吧？然后区分了必死和永生，区分了无爱和大爱，然后区分了无力和大能，区分了疾病和健康，然后最后区分了人族和神族。今天我们嘛，已经不是属人了，我们什么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常说我们讲神族王者，对不对？哇，这讲出来是不是很有底气？是完全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我们用语言来真的表达我们那个意思，对吧？然后区分了门外跟门内，在五旬节之前神在哪里？神在外面，所以你就要求，对不对？你要什么把外面的东西拿到里面来。到五旬节之后呢，万有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给流出去，对不对？所以这完全的不一样啊！哎，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已经都知道我们这个真实的身份，但是呢，说实话，可能现在就觉得我活的就是基督，我很有底气。可能一走出去，马上就什么，马上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了，真的会这样。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什么？靠信心而活，对不对？信心永远是走在最前面，是信心，不是否认现实，乃是什么？相信神的话高过现实。你知道亚伯拉罕在没有儿子的时候，你知道神就称他什么？称他为多国之父，对不对？约书亚在没有攻下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什么？我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了。主耶稣还没有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什么？他已经开始献上感恩了，对不对？他就开始感恩祷告了。这就是信心，不是否认现实啊，而是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超越现实。所以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三个点啊，我们来看一下，把 PDD 放在上面，就分享三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别让世界来定义你，乃是要用什么？神的话来定义你。因为什么？神的话才是真实的，在基督里的身份才是最真实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新本经的教导有一个什么，叫我们什么要传福音，其实什么，首先要什么，向自己来传福音。所以他有一个这么疯狂的传道，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安牧师用个词叫什么？ 疯狂的向自己来传道。为什么？就是让神的话冲穿我们的这个思维。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论那个什么打卡的重要性，对吧？大家现在教会大家每个人都在打卡，就每天都在神的话里面向自己来传道。因为这样子你就不会让世界来定义你，你就会什么让神来定义你。第二个什么，不要研究这个老我了，对吧？那个旧的我，因为什么，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看了一切都变成新的。看什么？看我们新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新的本性就是耶稣的本性。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源头，新的系统，新的样式了。第三个，不要活在感觉里眼界里，对吧？感觉啊是最不真实的，感觉根本不能当饭吃。感觉什么，就像天气一样阴晴不定，但是真理呢就跟太阳一样永恒不变的。所以神的话什么超过一切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最后真的是当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什么不会活在谎言里。当认识真实的身份，我们就是活在真理里，活在得胜里，其实就是活在基督里，对吧？好，时间关系，那我最后真的就祝福大家真的活出一个真实的身份。我活着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份。当你知道这个真实的身份，靠着信心，你就一定能活出什么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活出那个得胜有余跟基督一样丰丰富富的生命。阿们，好不好？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